它里面这个我们讲用一个隐喻啊，或一个象征啊，啊，那么他因为是没有接了上帝的意志呢，就被他赶走驱逐去了。驱逐以后，人类就开始流亡啊。这流亡的过程呢，那我们会发现，他那个整个的过程呢，就人类追寻的过程。但是这话我不讲，我要回过来讲，就是说伊甸园这个设置呢。他这个土地，他一般我们所谓这个土地不大一样，有超物理的因素在，因为你在那里面呢长生不老啊，所以土地的观念在这里面是有一条非物理的，对，这是这物理的土地与非物理的土地，哎，不是非物理，超物理的土地，这是第一个土地的观念。啊，第二个土地的观念呢，就是说出生的故乡，啊，出生的故乡一个土地的观念。哎，我们这个在座的人有没有哈干影？有没有哪一位是客家人？有没有？一个都没有。客家人不大重视有，你是吧？客家话有一个名字啊，客家话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？就这个东西。宝一剑，什么叫宝一剑？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你连啊，出生以后那个婴儿的那一层外面的那个膜啊，那个叫包衣嘛。这个包衣你不这个不会弄来吃吧？要不然随便丢吧？要给它好好的保存。怎么保存呢？最古老的方法是，就把它埋在床底下。哎，我们知道好几个小孩子的话，你床底下没有这么地方可以很埋的，普通我们都把它埋在所谓太爷的脚里面，就埋这个包衣机的地方，就是你家的那个太爷的地方。所以这样的隐身，这个包衣机呢，包衣架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落地的地方，你的生命落下的地方。这个生命落下这个地方，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哦。那我要举这个例子哈，有一个比喻哈，我们人哦，人的一生的那个过程，和生命的这个传递的过程呢，和这个很像，和植物很像。我们晓得这个植物长大以后开花结果，新的种子都产生了哦，那新的种子，新的生命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是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？不是，什么时候是完整生命啊？就是。长大成熟那个种子，哎，掉下来，掉在哪里？掉在土地上，哎，滚来滚去，这个种子能不能成长新的啊？不行，它就停在那边，找到了水分，找到了养分，于是呢，吸收阳光、日光作用，能够长芽，能够生根、开叶，新的生命产生。哎，然后呢，它又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啊。他们人男女的结合，或者父母的结合以后呢，使生命可能啊。那这里面有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观念啊。我们在理论这样来讲啊，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自然，就是自然的这个自然是什么呢？有信仰的讲神呐、啊，没有信仰讲就是自然，来自于自然。男女的结合使生命成为可能，生命不是父母给你的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他人的思考里面，生命是父母给你的，所以古代的人可以怎么样？有一个这个当老子这个很霸道的老爸哦，有这个客家话有这么一句话：我如果生你，我也可以把你欢迎；我如果给你生命，我也可以把你杀掉。这个是汉人古老汉人的这种构想，这是不对的，不对。现在我们晓得父亲把孩子杀掉，还是犯刑法哦，杀人罪啊。那我如果看那个说中国古代的故事，收姑救姑里面，公孙楚救他们还成年两个人，为了要重用皇帝，为了要保卫他的孙房的这个孩子的血脉，把这孩子把他干掉。现在来讲可不了，不行，这是杀人的。你自己的忠于国家，你要自杀啊，判你有空来吧，多多自杀。可是你的儿子，你不能不你高兴来杀，因为你没有权利。这个观念来自于就是说，男女的结合。是生命之命可能，生命来自于自然。那么这种自然生命停在你的故乡，你的包一击就是故乡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你生命，我们讲 很宗教性的一个讲法，就是这个是生命安顿。这生命安顿的地方呢，是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，就有一种吸引力。好，你们年不年龄也大，你看故乡越久，你会发现越久，你看就越远，你就会想那个故乡的。也许你的故乡是穷山恶水，也许你故乡里面并不是很漂亮，可是你就会怀念它。好，那么这个，那人除了这个故乡以外，还有别的故乡，后面要讲哈，所以要说明后面要，人毕竟不是植物，像植物毕竟不是植物，所以我留下一个影子，后面再可以讲啊。那么这个是，就是你出生的地方，一般来讲，出生的地方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点，有一个强烈的吸引力啊。那么我他就想相同的，有一个成语哦，让大家的大家都有点印象，叫做近乡情怯，你们听过这句吗？近乡情怯就感觉我个人非常强烈的感觉，没有时间讲我的成长的过程。我是来自苗栗的大湖哈，还有种草莓的。我的成长上有留了很多心灵上的一些伤，心灵的伤痕斑斑的。所以，我这个故乡呢，给我感觉又很喜欢，又很怀念，又很排斥。我住的地方离我的故乡并不远，可是一段时间我就很想回去看，想非常想，想忍不住我回去看。可是我一到大湖呢，一看到大湖街，我心里面马上又开始想要走，想要离开。离开了久了以后，又想要回去。那么近乡情怯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为什么你的成长史上互相给你带来很多伤痕，你还会近乡愿意去靠近呢？就生命，互相是你的生命的定点，有一个吸引力。那么这个就是土地的这个第二层的意思，第二层意思。土地的第三层的意思，慢慢的我刚才开始说到，土地除了物理世界以外，还有一个超物理的。第三个故乡的意义呢，就是感情依归的故乡。感情依归的故乡呢，那有好多种解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你本来你是出生在这边，你在另外一个地方生存了半辈子，你在那里面事业成败这边，或者你这边从你的结了婚这边生子，啊，在这边里面你最在干新的地方呢，是重新给他有一些创造，有一些努力让他成长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你的感情上的故乡呢，可能不是现在，可能是你想象中的故国啊，故国的某一个年代，某一个地方。啊，这个某一个地方，故国的某一个地方啊，那个可能呢，甚至呢，可能是想象之乡。比如说，当我们读了陶渊明的什么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那种桃花，陶渊明式的那种美丽的想象的故乡，那是你把它当做我追求的是。我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教授，一个女的哈，是一个叫一个文学博士的，她一辈子不嫁人，她在感情上嫁给一个人，嫁给谁呢？嫁给苏东坡。而且我懂，她就爱苏东坡啊，爱苏东坡的那个诗词，爱他的才情啊。那你想，她感情世界里的一个丈夫情人是谁啊？苏东坡先生啊。所以我讲，人的一生像植物，但是毕竟不是植物。所以当我们讲故乡的时候，除了你这个出生的故乡以外，还有感情归于的故乡，想象的东西，甚至一种仙乡啊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呢，实际上生活的基地，就实际上你在这生活，我们有一句话，对，他乡即久也故乡。别的地方你住了很久了，那后来就是你的故乡嘛。所以故乡的认同可以复述有两个或三个啊。那这个我们也能理解，就实际生活的基地。实际生活的基地 这种观念呢，后来发展出来了，现代。